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我是如何变老的这个系列，不过呢真的要跟大家说，这是最后一期了。我在刚开始预备的时候呢，我预备的是8期
啊，
但是李诺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提到了一个人物，叫马土萨拉，所以呢我就额外增加了一期，第9期，也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期，马土萨拉。
毕竟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人。
哎，对啊，他是老人。
对对，
他是整本圣经当中记载的年纪活到最大的一位老人。那想起马土萨拉，你会期待给他下一个怎样的定义？
我想给他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表述或者形容，
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天命之子
啊，天命之子，大家应该能听得懂。天命之子就是叫人如其名。
哎，对，
对吧？
是
人如其名。
所以我必须要说啊，这是一种文化或者语言上的隔离。今天我们读到马土萨拉四个字是被翻译出来的，成为了四个中文的名字，但事实上马土萨拉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个名字，这个发音本身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当神的惩罚、神的灾难或者洪水要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神的审判即将来临。
对，
或者说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来临。就是他提醒着你，
对，
随时给你发出一个审判的信号，给你一个紧张的信号。
对，从这个点上来看，我再去思想马土萨拉的时候，我会发现非常非常复杂。我究竟怎么理解？因为如果按他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他的寿命呢会终结在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担心自己，对吧？因为谁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就审判了。
对，对，哎，但是他的担心呢，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比如说李诺，你有没有算过马土萨拉的年纪？
969岁，
对，
对
不对？
对，
969岁的年纪，你如果推算的话，是不是就是洪水来临的时候？
大概是那个时间。
对，那我很多年前啊，我算这道题的时候，我会以为是洪水来的时候，马土萨拉被淹了。因为我算的时间就是刚好嘛，
对，
就是拉麦呀，到以诺呀，到马土萨拉，算了之后呢，因为洪水是挪亚500岁的时候，洪水来临，那一年呢，马土萨拉刚好是969岁，
对，是的。
那么请问他是怎么死的呢？在曾经的我，曾经的我以为他不可能活到970岁，因为在这一年人类被清空了。我是这样算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呢再往后，哎，我逐渐对圣经有一些明白和理解的时候，就了解了他其中的含义。是他死亡的那一年，他去世的那一年，
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洪水发生了。
对对，也就是他的死亡，
但是这个意义不同啊。
对对对，
这个意义完全是
他不是死在洪水之中。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我很多年前我算这个数学题的时候，我会认为说他为什么不能活970岁？因为洪水来了。
对对对对对，
他是被洪水卷走了，他是被审判的一员。
哎，是是。
但是今天呢，当很多年之后我再去做这道题的时候，再去复盘的时候，他是那个信号。
对，
他的去世
是
他的离开，是审判来临的一个信号。
对，
这反而是更给我带来震撼，也是给我们这期节目带来意义的。
对，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反复的提及马土萨拉是整本圣经所记载的 人类活得最长的，那其实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个人。
嗯，
其实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是预先就定下来的。
嗯，
但是他却用这么漫长的969年来去
宽容，
宽容，
等待，
等待，
忍耐，给你机会，等待你悔改。
所以其实我们再去看挪亚，
嗯，
他如何的回应上帝，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去建造方舟，
嗯，
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里边，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神无限的恩典，
嗯，
神的慈爱，神的宽容，
嗯。
但是很显然呢，从圣经所陈述的事实来看，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没有人悔改，没有人来去寻求神，
嗯。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马土撒拉他变老的方式呢，在圣经当中几乎很少记载，因为圣经当中关于他的篇幅特别少。
旧约都非常简单，就是生儿育女。
活了，
活了，
死了，
对，
活了多少岁？
对，
就是这样简单的记载，在同一个世界重复日常不断的生活当中呢，延长啊、对神计划的见证，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刚才尼诺所说的，就是他每天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过好今天当下的生活。
对，
他不是马土撒拉，他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
嗯，
有巨大的环境改变的，
对对对，
有巨大的行动的，或者说呼风唤雨的异能的，
嗯，
这样的事情来给在这个世界上留名的，
嗯，
他就是一个平淡的、平凡的、简单的人，只是他的出现、他的存在，凸显了他的意义，
对，
也警示人类要警醒、要悔改，我觉得。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符号的存在，如今对我们有极大的提醒，好让我们不要随时随地的以为，好像我们有漫长的岁月可以虚度，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荒废，
嗯，
也仿佛神的审判不会来到一样。
没错，而且其实从他们整个家庭，我们也看到一种美好的信仰的传承，
嗯，
因为马土撒拉的父亲，
嗯。
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经过死就被神取去的人。
对，而且圣经记载也没有什么特别事迹啊。
对，
就是以诺啊，与神同行
300年，
300年，神把他取去，
嗯，
他就不再世了。
对，
就这样了。
对，所以其实作为以诺的孩子，
嗯，
原则上来说，我们常常从人普通的视角会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教导的时间越长，养育的时间越长，这个感情越深厚，所传递的这种价值观越正确，越清晰明白神的旨意，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相比马土撒拉他漫长的这个时间来看呢，其实他跟他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就300多年，
嗯，过了
这300年多一点点，
嗯，300年够了。
但是他跟他的晚辈，
嗯，
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挪亚相处的时间很多，
嗯，
那对于这个家庭，我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在小组或者团体里边讨论到挪亚的时候，
嗯，
我常常就在想，就是上帝的旨意如何的临到一个人，以及一个人如何的回应上帝，这些东西其实从来都是相互的，从来不是上帝强迫一个人，在一个人不情愿的时候就让他承担了许多他不愿意承担的事情啊。虽然圣经当中有一些特例，比如说像约拿，对吧，
嗯，对，
但是我想挪亚他的反应是一种积极的回应，那这种积极的回应同样肯定是来自自己的父亲，来自自己的爷
爷，
爷
爷，嗯，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了，我曾经那道题是算错了那现在我们纠正过来之后呢，就会知道他活到洪水临近的时代，
嗯，
以他的离世作为洪水审判的开启
信号，
对吧，
嗯，
那这个就意味着他的存在，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们要悔改，
嗯，
因为人终究在这个世界上的寿命是有限的，
对，
虽然神在无限的在给我长寿，
嗯，
但是他依然要离开， 你们要悔改吗？
对，
你看已经有人行动了，
是
你们要不要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这个场景你可以去想象，是很有趣的，而且是很有紧迫感的。
对，
他自己的生命呢，就成为一个桥梁，把近前的起点与审判前的预备连接起来。为什么叫近前的起点呢？就是以诺。与审判前的预备就是挪亚。
挪亚，对，
这是他存在的意义。那讲到这呢，其实我想还是要补充一下，我们给这个人有一个定义吧，在等候当中变老的人。你觉得他的等候是等候什么？
好像很复杂。
非常复杂。我跟你说，我最开始以为等候呢是他在等候神。
对，
我不是说这不对啊，但是呢我后来在想呢，他在等候人悔改，他不是等候审判。虽然他知道他的离开意味着神的审判来临，但他并不期待那一天来到。
对，
他期待的是我可以活得久一点，我身边的人可以悔改，他等候身边每一个人悔改。
对，我刚刚甚至在想一很具体的场景啊，比如说挪亚被神呼召，他会跟自己的爷爷分享，神告诉我要开始建方舟了。那也许他们就开始要，在沟通当中说，神要用很多的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然后挪亚每一天都去建造方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也会问，有没有人来帮助你，有没有人来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审判的一个宣讲，有没有人悔改。甚至我就是更具体的可以联系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将要再来，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其实跟马土撒拉跟挪亚跟他们一家的心态是一样的。
是的。所以讲到马土撒拉，他是在等候当中变老的人呢，他在一生当中是在等待，在期待一个又一个人能够悔改，能够信主。
是
作为今天的基督徒呢，作为我们在什么处境当中变老呢？我觉得也应该是在等候当中，但我们的等候呢可能就比马土撒拉更多一个意思。第一呢，我们等候神来临。
对，
因为我们跟他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在等候基督再来，我们有这个盼望，
有一个确据。
对，但是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是跟他一样的，就是我们等候并且期待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悔改。
对，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期待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得到这个信息并且能够悔改，让我们一起去承受这个福分。
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完了整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变老的，或者呢你是在这些圣经人物当中你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怎样的收获和提醒。愿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不单单是变老，更多的是成长和成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